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今天要讲一个人物，就是耶弗他。我们从十一章第一节看起。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这种组合实在是很痛苦。大能的勇士，妓女的儿子。各位，我们每个人，你要说简单也都很简单，你要说复杂也都很复杂。我们心中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我们的折磨艰难也很多，每个人都是一样。那么这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从他的故事里可以看到他勇敢，他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很好的战士，很勇敢，很有智慧，而且他是一个华人文化里面所说的儒将。他跟亚门人作战的时候，他会非常清楚的先把历史讲清楚，告诉亚门人他们错在哪里，他们部队在哪里。他不是只有蛮打蛮干，他也懂得历史，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有学问的人。可惜他是妓女所生的。我说这可惜，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说可惜。我们中间可能不大有这个问题，但我们中间也可能会有这些问题。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达，越来越多奇特的事情，想象不到的事情。前一阵看到网上的一个消息，有一对好像是加拿大，先生是52岁，先生和太太都是男人，那他们就是他们同性恋的婚姻嘛，他们结婚。各位，我在这里讲这些，我也再一次要声明，我没有任何意思要攻击要歧视同性恋者，请不要有这种误会。我们基督徒知道人都是罪人，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不管你是不是同性恋。我们希望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的坚持和我们的爱和智慧和勇敢能够表达得更清楚。不过不管怎么样，这对夫妻就想办法领养了孩子。怎么领养呢？现在科技实在太进步了，这些事情我也觉得我们连到底对不对错不错都不太知道，但是已经在进行了。他们怎么领养孩子呢？那么他们在印度领养了一个孩子，他们在印度好像是，我记得不错的话，这对同性恋夫妻，这对男性的夫妻，好像有一个人捐赠了他的精子，然后跟印度的一个女子志愿者，就是人工受精，那么后来就怀孕了，怀的是双胞胎，怀孕了其中一个孩子，照检查是蒙古症。然后这两个父亲就都拒绝了这个小孩，就跟印度 哎，各位，我也再一次说，我不知道科技进步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我们台湾现在状况到什么地步。就你可以借着这些东西到什么样的情形？那岔开一下，再讲另外一件事。我也是看到新闻 ，Facebook 和 Microsoft 好像是两个很先进的公司，为了要对他们的女员工有一些优惠，应该是2014年就开始了，女员工可以得到公司的礼物，就是 up 可以到3万块还是2万块钱的公司的帮助，如果有女员工要 delay 她的怀孕期，要延长她的怀孕期，要延后她的怀孕期，也就是说你很注重你在 Microsoft 的工作，你很注重你在 Facebook 的公司的工作，但是如果一旦怀孕了就要放下工作，你的黄金档期就不能在公司服务，要照顾那些哭哭闹闹的小孩子了，所以就延长你的怀孕期，你可以在40岁再怀孕。因为大家大概知道女人的卵子越年轻的时候是越健康的，所以你早一点把你的卵子冻起来，然后储存，公司付你2万还是3万块钱的钱。各位，我是觉得这个政策是错误的，不过我只是在这里说科技的进步实在是不得了，不知道会怎么样。好，回到这个同性的夫妻，他们发现他们捐赠签了合约的女孩子所怀的小孩有一个是蒙古症，他们就不要了，而且好像有告那个医院说他们处理不当，他们不要这个小孩了。那么没有人要，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这个妈妈，她要这个小孩，她把这个小孩生下来爱护她。后来故事还有很多，我后来没有时间去追踪这个故事。这一对同性恋的夫妻，那个男性一直有恋童癖，强奸小男生小女生的毛病，有人说他要领这样一个小孩，恐怕目标也是这样。各位，我下面都不想再讲下去了，就是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各位我也不那么担心，我也劝各位不要那么担心。我很喜欢你们的敬拜赞美，我很喜欢你们唱的，就是我们是的确不是欺骗自己，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一群唯一一群充满盼望的。我们不但充满盼望，不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黑暗不能打倒我们，可以打倒我们，不能打倒我们的主，所以也不能打倒我们，我们还能够在黑暗中发光，求主帮助。但是你真需要好好依靠上帝，你不能依靠你自己，我们自己是不可靠的，但主是可靠的。我们自己是有罪恶的，刚才弟兄引的诗歌也是非常好，谁能控告我们？各位，控告者在圣经主要是魔鬼，但是控告者也有上帝的仆人。在罗马书11章他有讲谁能控告，第8章就讲得更清楚，谁能控告主所拣选的人。11章讲谁控告，你们岂不知道吗？保罗问了一个问题，我且说神丢弃了他的儿女吗？这个问题所有的人，再有自信的人，再有把握的人，牧师、宣教士、长老、执事、年轻人，我想多多少少都会碰到这情形。我们多少有犯罪的时候，我们多少有被人离弃的时候，我们多少有那个，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年轻人长辈包括我这老头子最怕的一件事。我不知道你最怕的是什么事，我觉得很多时候 包括那些歌星影星，那些粉丝有多少万多少几十万点赞的人，包括像 Michael Jackson 或 Whitney Houston 这些天王巨星，他一出场那个整个的运动场都要崩溃的。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很不安的害怕，就如果有一天没有人理我，没有人要我，没有人肯定我。保罗问，谁能控告我们？神有没有离弃我们？神有没有离弃他的儿女？各位，以利亚也问过这样的话。很多人都会问，就是神还要不要我？我犯罪了。各位，我讲过，我前几年有过忧郁症，那么去年又发现有巴金森。哎，也会有魔鬼的声音啊，是不是神不要我？是不是神弃绝了？哎呀，那时候很多过去犯的罪都会很扩大的，忘记的都会出来。我们再一次求主怜悯，各位弟兄姐妹，多认识神对你的奇妙的爱，那医治我们心灵的百病千病万病，那让我们健康，让我们平安，让我们喜乐，让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让我们愿意祝福人，让我们乐意看到别人的兴旺，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让我们不会嫉妒那比我们美丽的人，比我们优秀的人，让我们不会，我们只会非常高兴地享受主给我们一切的。保罗说，我且说神离弃了他的百姓吗？感谢主，保罗的答案是一个斩钉截铁的断乎没有。各位，但是这个声音会很可怕的，会叫你自杀的，会叫你觉得孤单的，断乎没有。然后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你们岂不知道以利亚是怎样控告以色列人的？控告以色列人的是以利亚，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他们还要寻我的命。我说这些事情连在一起，都在说一件事。各位，你健康的人生、健康的婚姻、快乐的婚姻、快乐的工作、喜乐的情绪，不能建立在别人对你的掌声上。我们不反对这些，但是今天人家给你掌声，明天可以给你嘘声。一万个掌声常常抵不上一个嘘声。我今天讲完道，大家都在门口，希望你们多多给我按赞。康牧师讲得很好，我当然都很客气，没有了，哪里了，客气，荣耀归属等等。只要有一个人说，只要有一个人说，康牧师你今天太啰嗦了，我回家都会想这一句话，别的话都忘记了。各位姐妹，你也是一样嘛，你做头发了，你怎么样了，一百个人称赞，只要有一个人皱个眉头，你想到就皱眉头的那个人。我们的心灵非常脆弱，我们承受不了掌声，掌声会叫我们骄傲，我们更承受不了嘘声，嘘声叫我们垮下来了。耶夫他是大能的勇士，但是他是妓女的儿子。妓女的儿子怎么样呢？我感谢主，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说。我的家庭算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我的家庭算是一个甚至是幸福的家庭。我的家庭从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保密观念，那时候都是全班常常要填一些身家调查的，有的时候老师快就问康先生你爸爸做什么的，很神气的，师大教授。你妈妈做什么的，师大教授，很神气。 可是后来我发现也神奇不起来。有些人，我发现孩子也是这样，我真是觉得好痛苦。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我的孩子都大了，我不知道我的孙子辈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反正在学校里面，霸凌是听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英文是 bully， 然后很多网上霸凌还叫人自杀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感觉，我其实我也知道，很痛苦。我说不知道，其实自打嘴巴，我自己也知道，小孩子可以很残酷的，可以非常残忍。我想到现在，想到这些事都很难过。就有人都可以把你最不好的事，最不愿意提的事扩大出来。有人小儿麻痹症，如果是女孩子就更辛苦。我小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就在他面前走路一拐一拐的学他，我都不知道是多伤人。我也记得我们家那阿巴上洗衣服，把小女孩也带来，她一要坐在我家的沙发上，我就说不可以坐，这是我的。就我们常常用贬损别人来给自己一个安全感，贬损别人不能给人家自己安全感，但是会叫别人很受伤。这个耶弗他，他是大能的勇士，他爸爸有好几个太太和儿子。第二节，他爸爸叫基列，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我估计照这样的写法，他爸爸先早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就是耶弗他，他爸爸跟妓女有关系，然后生了孩子。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会提到这个事情，妓女的儿子。各位，我们比较熟悉妓女的儿子，是以所罗门的时代有两个妓女同时生了两个孩子，有一个被压死了。那么所罗门用他的智慧来判断那个活孩子的妈妈是谁。那件事情很有意思，你再去想想，所罗门非常有智慧，判断出来谁把自己的孩子压死了，谁是让自己的孩子还活下去的那妈妈。这件事情圣经上讲一定也是大家都佩服所罗门，但是我觉得圣经写这个事也提醒我们一件事，人间的悲惨告诉我们，在所罗门统治的时候，这个全世界最古老最可悲的一个行业，所罗门并没有智慧把它消除，有妓女。各位，我不知道这个说起来有点尴尬，但是可能各位也可以想得到，在中国，在西方，在古今中外，好的、肮脏的、下流的和非常高贵的一些古典文学里面，妓女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题材，有的是真人真事，有的是悲伤的。两个妓女在所罗门的时代同时都怀孕了，妓女最不能做的事就是不能怀孕。那么他们为什么怀孕了？ 各位，你愿意写那个小说吗？编圣经剧吗？通常妓女会怀孕，就她看到了一个恩客，喜欢她了。我也很稀奇，我们中国的妓女跟佳人才子的故事里面比较少怀孕的事，通常都是男孩子的家里禁止这个婚姻，但这两个人怀孕了，这两个人住在一起。各位，谁跟谁会住在一起？两个人住在一起，你现在外面租房子，你跟别人住在一起，我想应该是好朋友才住在一起。这两个人应该是好朋友，他们是妓女，他们同病相怜，他们怀孕了。我不知道使他们怀孕的是不是一个男人，应该不是。他们把孩子生下来了，没有堕掉，应该是那个男人觉得很好，可能也甜言蜜语了很多，我不知道。他们很高兴，然后这个事情也不是太遥远。有一天妈妈睡觉把小孩压死了。各位，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事，但人生会有这些事。一个孩子死了，各位姐妹，你半夜三更发现你的孩子被压死，被你压死，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想都不敢想，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大哭嘛，或者尖叫嘛，找医生嘛。这个妈妈，孩子死了，她的反应是立刻把死孩子放在邻居的床上，把他的孩子抱过来。各位，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分析这种心态。你会爱这个孩子吗？这妈妈后来也没有爱啊，把活孩子劈成两半，我们一人一半，他没有爱他。各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想要的包括真儿女，我们是爱他吗？我们爱人会这样争吗？还是我们争一口气？还是我们争什么？各位，人是很复杂。人如果有上帝的爱，我们被神修复，我们真是非常的美好。你美好，我也美好，我们大家都美好。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痛苦极了，我们伤害人。最后所罗门判断出来哪一个妈妈是真妈妈。但是我还有兴趣想了解这个妓女后来从良了没有，这个妓女的儿子后来怎么样了，那个妓女后来又怎么样了。她把自己的儿子压死了，然后要狸猫换太子，把别人的活孩子抱过来，所罗门一定判出他是偷人家孩子、压死孩子，所以他应该要被处罚。处罚？各位，一个妈妈的儿子死掉了，你处罚他？这个世界真的好难判，好难做事哦，好难说话哦。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智慧，神给我们爱心，神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安慰人，鼓励人。我们需要用行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用言语和文字爱人。求神怜悯我们。这个怜悯需要是真实的。本来在你们这里今天讲到，就是在教会应该是两堂的，上一堂是一个女的叫雅意，你们可以看前面几章。雅意这个女的，她对一个人，对她家的一个好朋友叫西西拉，好好哦。西西拉在逃命的时候，雅意把她带到，带她进到她的帐篷。 西西拉在逃命的时候很累很害怕，亚伊说我会保护你。西西拉在非常口渴的时候说了那一句圣经里面另外有三个人说过的话，请你给我水喝。第一个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利百加讲，请你给我水喝。第二个是西西拉讲，第三个是以利亚讲，对那个迦南的妇，对那个西顿撒勒法的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第四个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请你给我水喝，我渴了，我渴了，只有耶稣在讲过。这是一个可怜的人，亚伊对他很好，不过是要骗他，然后把他杀掉。我不去讲那段事了。我在讲，我们人间真是好多的罪恶。我也看过二次大战以后有一些电影小说，包括日本爸爸到南太平洋当兵写信给他太太给他儿子的信，写得好动人哦，好爱他的儿女，好爱他的太太，好爱他的国家，也好残忍的对他所征服侵略的人。各位，我们真需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求主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罪人，神有恩典，好叫我们在世不靠着自己，也不靠着任何人，靠着主的恩典来行事。耶夫他的爸爸应该早期爱上这个妓女，生了耶夫他，而且是长子，但是后来圣经没有讲，大概是跟我们孔雀东南飞的那个小诗一样，家里的人为耶夫他娶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妻子，生了一些儿子，耶夫他的爸爸有了一些正室所生的儿子，这些小孩子叫耶夫他都是大哥大哥，或者说甚至像小叔一样。直到有一天渐渐他们懂事了，同父异母的小孩就对哥哥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王永庆先生的家里面，我们看到很热闹，这几年来官司一直没有停止过，大房二房三房争执，我不知道这些孩子之间的感情怎么样，我知道一定痛苦。本是同根生，你不可以住在我父家里承受产业，你是妓女的儿子。我现在先讲耶弗他后来可能是非常可能是把他女儿杀掉了。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跟旧约里很多的勇士一样，跟大卫一样，狠起来的时候杀人不眨眼。但这时候他几个毛头小子的弟弟说，你是妓女的儿子，他一句话都不讲就跑掉了。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逃了。为什么？这些弟弟们都不成器的，耶夫他是个流氓型的人，耶夫他杀人不眨眼的，很狠的，女儿都敢杀掉的，为什么弟弟这样骂他他不敢回嘴？因为他的确是妓女的儿子，他抬不起头来。我也不知道 Michael Jackson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他皮肤越来越白是因为身体有病，有人说他以自己是黑人非常的难过，他有一个非常坏的自我形象。 Michael Jackson 这里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他红的时候有多红，他站在台上我们下面都疯狂了，为什么还那么自卑呢？他，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不是神对我们说你是我的宝贝，我所爱的，我们没有平安，我们没有价值，世界给我们一万个赞没有用，一个赞没有用，我们需要造物主对我们说我爱你。我们感谢主，神实在爱我们，这叫因信称义，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好。我现在只是在分析耶弗他这么勇敢的一个人，这么狠的一个人，但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那个非常大的弱点。你是妓女的儿子，我也不知道耶弗他的妈妈现在在哪里，那个时候在哪里，后来在哪里。他就逃了，他就逃到陀伯地，有些匪徒在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我们华人的文学向来讲官逼民反，《水浒传》里面梁山伯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英雄好汉都是被官家逼到那里去的，圣经讲不是被官家逼的，被自己的弟弟耻笑两句就逃去，落草为寇。他在那里生活怎么样？我们一看到强盗窝，如果你喜欢看英国的那些罗宾汉那群强盗在 Sherwood Forest 里面，特点就是我们很快乐，天天吃喝玩乐，不要上班，不要工作，有事就抢别人的东西。我不知道耶夫他怎么样，流氓，有些匪徒聚在那边，打家劫舍为生，但是很会打。好了，亚门人来欺负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束手无策，国难思良将，以色列人就想到我们当中还有人会打仗，就耶弗他。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这些激烈的长老就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激烈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离开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哇，耶夫他赶快发泄一番，吼，当初赶我的是你们，现在你们有困难了又来找我，为什么要来找我？那么我不知道你耶夫他是不是就不要去呢？显然耶夫他还是想去。第八节，激烈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向你与我们同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夫他对激烈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激烈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夫他同激烈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好，被亚门人欺负太厉害了，就去找耶夫他。耶夫他说，我要帮你们打仗，可以，你们要选我做领袖啊，没问题。耶夫他就回去了。圣经里讲了一个形容词，我不知道是怎么讲的，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各位，你有多少委屈？ 真实的委屈，受别人的讥笑、讽刺、伤害，家里的、社会里的、工作上的，你有多少委屈？你是，而且这委屈也不能说太是委屈，这委屈是事实。你是妓女的儿子，人家就用这句话来说你，你是妓女的儿子，而且被弟弟妹妹赶出去。我说这些话，再一次弟兄姐妹，我希望是正面的，我希望只是提醒你和我，我们都伤痕累累。你和我在罪恶的世界，不是我有什么知道你家的事情，只是圣经里这样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有那非常痛苦的，很多时候是家里的。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就想到拉班的两个女儿，当他们的丈夫雅各有一天把他们临时叫出来说，我看你爸爸对我的脸色不太好。哎，他们在那里住了20年，哎，就有一天早上突然把他们两个叫出来说，你爸对我不太好了。两个太太马上跟雅各讲，我们在父家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被他就是爸爸当东西卖掉走，我们逃。女儿对父亲这么无情无义，仇恨。哎呀，我也想到很多时候家庭里的状况是这样。你们再想一下，该隐和亚伯，该隐把亚伯杀掉，但是该隐也觉得有很多委屈。我辛辛苦苦给耶和华献祭的东西，为什么耶和华不喜欢？再一次求主帮助各位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上帝是爱你的。你说我不知道上帝爱我，我上帝没有给我比较多的美丽，上帝没有给我比较多的才智，上帝没有叫我出生多么的幸福，上帝没有给我什么。我们求神帮助你，让你看到，让我也看到，神把他的儿子谢谢，神把他的儿子给了你，他还有什么没有给你？求神帮助，神爱你，把他最好的儿子、最好的圣灵，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就白白赐给你，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要认识上帝给我们的爱。各位，人被魔鬼引诱的时候，是人自己钻牛角尖的时候，我说我自己真的常常觉得自己好委屈哦，觉得自己真的好倒霉哦，太太也对不起我，也看不起我，儿女也看不起我，父母也看不起我，每个人都看不起我，上帝也不要我，而我的确也没有什么出息。各位，我们真的只有想到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些的弟兄姐妹，我估计我们每个人多少都会有的，再自信的人慢慢都会有的。因为我自己也越来越知道，当我们逐渐老的时候，哦，你不知道这个教会多么讨人喜欢。为什么？这教会年轻人很多，我自己觉得年老的人很容易自卑的，起码我自己是这样。所以十诫里面说要孝敬父母，那个孝敬可能翻得不太好，英文就是 honor， 要尊重你的父母。 我觉得理由不是什么别的，就是老人常常没有什么尊严。哎呀，我看我妈妈和我的孙女，每个礼拜天我们常常坐在一起，当然很快乐，感谢主。我妈妈92岁，很健康、幸福、快乐，一切都很好。我的孙女3岁1岁，也很可爱，也很好。但是我就会觉得，93岁的妈妈和1岁大的孙女，有的时候会做一样的事。1岁大的孙女会尿湿，会吃饭的时候打翻了碗，喝水的时候打碎了玻璃杯。93岁老太太也会。当1岁的小孙女把饭把汤弄得都是，刚刚换完尿布又在新尿布上小了一泡便，哎呦好可爱哦。老太太这样做，哎妈，下次小心一点好不好。各位年轻年幼好讨人喜欢，纸尿布，做纸尿布广告的两种，一个是 baby， 一个是老人。 baby 呢就很可爱，光屁股也好，带了一个尿布也好，走走走很可爱。老人尿布你从来没看过光屁股的广告，也没有看过穿一个尿裤在那里走的，只有穿的衣服在那里说给我们尊严的，没有尊严。我们求神怜悯，各位，这个世界真的好残酷。你是妓女的儿子，现在因为很艰难了，一定要找你，请你来帮忙了。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圣经上讲，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我不记得我有没有抱过哪一个人大哭，把我心中的话讲出来。耶弗他在耶和华面前将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主啊，我违反了你的实诫，我杀人放火的强盗，我不愿意这样，可是正常的社会家庭不要我，我是妓女的儿子。我再一次说，耶弗他再自卑再难过，我觉得他应该感谢他妈妈把他养大，只是当然我不知道他的故事，我不知道他妈妈做了什么。我刚刚说的那个加拿大的事情，这个印度的女孩子真的好伟大，她怀了一个蒙古镇的孩子，父亲不要了，她怎么把她带大我也不知道啊。求主怜悯，神的爱在我们心里工作的话，我们可以做非常惊人的事，我们可以爱人，我们可以不灰心。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恒久忍耐，满有恩慈。各位，这个世界实在太邪恶了，看报纸看新闻太多难过的事了，我们需要不断地在神面前求神安慰，求神鼓励。他把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过去的日子好多次把自己的话陈明在主面前。我在神面前曾经痛哭流涕，谢谢主的赦免，也求主的赦免。 我在圣灵的光照让我知道上帝多么爱我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非常感动我的，因为上帝这么爱我，我觉得那个爱给我圣洁良善的力量，让我去跟我姐姐，那时候我初一，我跟我姐姐认错，我姐姐抱歉，她说什么事，我说你要原谅我，她说先说什么事，我说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原谅我，我姐很善良说好，我姐对不起，我以前偷看你的日记，我还骗过你，我写信给我小学的校长北师附小谭达士，我写信给他，我和谭校长对不起，我在五年级的时候偷过图书馆的书。各位，当你知道上帝爱你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个圣洁神圣的爱不是什么低级下流的爱，而是圣洁神圣的爱的时候，产生一股很大的力量，善意积极而且坚强，不被伤害。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恒久忍耐，满有恩慈，不嫉妒，不骄傲，不自夸，不张狂，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永不止息的。把这些话陈明在主的面前，主求你安慰，求你鼓励，求你扶持。圣经里面当然最有名的陈明在主面前，就是大卫跟拔示巴通奸以后被人责备他陈明的话。我希望我们陈明在上帝面前的不只是认罪悔改，也有很多你们刚才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不是敬拜赞美而已，是把我们的心意陈明在主的面前。主啊，你对我真是好。我不知道，很多时候唱的时候我们没有同心。好，耶夫他变元帅了，陈明在主面前感谢主了，然后去跟亚门人争吵了。当他争吵的结束以后，亚门人不肯让步，耶夫他就要跟亚门人打仗了。以前打家劫舍做强盗，官兵抓强盗，强盗躲官兵，那都是小事，耶夫他也不怎么在意。现在是大事，全国的人正式的请你来做他们的领袖，你也希望做他们领袖，洗净你这个妓女儿子从小被侮辱的名声，你要做一个高贵的人，那就是表现在你打仗打胜利的事上。你打得赢吗？你打得赢吗？以前打过一些官兵抓强盗的仗，现在你打得赢吗？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耶夫他这样做有点像基列。我先要说，各位千万不要许愿，这是不应该要有的。当然如果你许了也没有关系，不过不需要。耶夫他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里，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已经是我看50岁了，她来找我，她说康鹏是我过去几十年都非常不平安。我有什么事？大概20年前她妈妈得了癌症，她就许愿，神啊，如果你医好我妈妈，我去非洲当宣教士，为你当兵做宣教士。妈妈好了， 且一直到现在还活着，女儿却从来没去当过宣教士，想尽办法拖推，也去非洲观光过、短宣过，但就没有去当宣教士。他说：“我不想当宣教士，我不要当宣教士，我尤其不要到非洲去。”他说：“可是我向上帝许愿了，怎么办？”那个时候华生要招生了，他来找我，他说：“我要不要来考，来当宣教士？要不然我良心折磨我的不得了。”我说：“姐妹，千万不要来考，也不要当宣教士，你现在回家，快快乐乐的感谢上帝医治你的妈妈，而且快快乐乐的说：主，我感谢你，你白白的医治我的妈妈。”我说：“你千万别搞错了，你妈妈得医治不是你的许愿，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各位，什么叫做许愿？圣经里有，新约旧约都有，不过神也允许。不过如果我们要讲得清楚一点，许愿是一种比较没有信心的，或对神不够认识。许愿就是我要请上帝为我做一件事，这件事又大又难，上帝做了会流很多汗的，让你这么辛苦不好意思，所以如果你做，我保证我会怎么样。譬如说你现在感冒了，你大概不会许愿，因为感冒不许愿不祷告一个礼拜也好了。譬如说你就是你有点不舒服，这不需要许愿。小事情你求上帝，但是你觉得这事太难了，哎呦，这不是感冒求主医治，这个是绝症癌症求主医治，上帝要动用多少个天使，要怎么样才能把它医好，要让上帝积极一点。主啊，如果你医好，我献上什么什么为祭。各位，这是错误的，因为对神来讲，医好感冒和叫死人复活一样容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红海的分开跟水龙头的开关，对上帝来讲没有不一样。所以当你觉得说大事要许愿，因为上帝做得很辛苦，那是错误的。神没有辛苦，没有难成的事，神不需要我们给他一点动机动力，神为我们做任何事都是白白的恩典。我说你欢欢喜喜的去过你的生活，常常感恩就好了。各位，我们不需要许愿，我们需要常常祷告，向神大大张口：主啊，求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身上，在我们小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求你让我们的动机是善良的，求主让我们能荣耀你，让我们喜乐的，让在这个地方走出来的人使人羡慕。我们也为上一堂的祷告，上一堂是什么什么什么教会，什么恩教会嘛，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教会，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来这里的时候，他们出来的时候也能让附近的人觉得这些人真是好喜乐。各位，我刚刚来这里，文清传道怕我找不到，我那时候没跟他讲，我相信一定找得到你们，那个满口笑容的就大概是了，一大堆笑容的大概就是了。然后如果你要找佛教徒、找道教徒，一大堆乌烟瘴气的，大概就是。对不起，不应该笑他们。各位，不需要许愿，要认识上帝，对神有信心。然后，耶夫他没有信心，这件事太重要了，我一定要赢得这场战争。那你祷告嘛，求主给力量就好了。 他觉得这件事要上帝做太难了，他要用最好的东西来献上，来感动上帝。什么是最好的？是我最爱的，从无论什么人。好，他就许愿了，然后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得胜了。三四节，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当耶夫他胜利了以后，他有没有开始焦虑？谁会先出来迎接我？如果他开始焦虑，我就必须说，他真是可恶啊。当他看到是他所爱的女儿的时候，他大哭，撕裂衣服，哀哉，我的女儿。那么，如果出来迎接他的是别人，就不哭了，那是不是更可恶？别人的小孩，别人就不是命，你的女儿是命。你看到这个次序没有？第一重要的，我的威望，我一定要做以色列的领袖，要胜过亚门人。第二重要的，我女儿的性命，别人都不重要的。哀哉，我的女儿！如果是别人出来，哈哈，你该死了。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我，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哀哭了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身为处女哀哭。两个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有一些解经家出于我觉得是一厢情愿，说耶夫他女儿没有被献祭，耶夫他女儿只是终身不结婚而已。不过看这个经文，恐怕不是。终身不结婚不必哭得那么厉害，各位姐妹，终身不结婚你笑得很厉害了，你看他终身结婚的哭得多厉害。好，一错再错，耶夫他的父亲错了，亲近一个妓女，这不应该的。耶夫他的父亲有了儿子，跟妓女结婚了，又跟别人结婚，又生了孩子，这也是错的。耶夫他的父亲的儿女歧视他们这个哥哥，这也是错的。耶夫他去做强盗，这也是错的。耶夫他许愿是错的，一错再错。请注意，在这件事上，神一个字都没有讲，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当圣经有这一类的情形的时候，你在应用的时候就要很小心。这一段经文绝不是鼓励我们做这个事。我再一次说，耶夫他的胜利，我们平常生活中的蒙福，都不是我们许愿，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最后问，那要怎么办？这女儿好像说得很对啊，你已经向耶和华许愿了，就不要收回了，你就做吧。笨女儿，害父亲，陷父亲于不义。我觉得我是他女儿，我就逃了，我就逃掉了。那么或者向神跟他爸爸一起，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许错愿了，收回，那时候急切头脑不清楚，请你原谅， 我们讲说了急躁的话，说了无知的话，收回，收不回，请你用宝血涂抹就好了。各位，我说这些话都不是叫我们随便犯罪，随便祷告，但我们的确要知道，我们是幼稚的人，我们是会犯错的人。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犯错，当我们犯错以后，不要错上加错，让我们头脑清楚，心灵活泼。头脑要清楚，心灵要活泼，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要让愤怒、自卑、自爱、自怜充满我们，那些都妨碍我们做正经事。求神怜悯，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教会与我们同在，怜悯恩待我们，我们实在蒙了极大的恩典。我们恳求主帮助，在罪恶的世界，不要让我们做愚昧人，让我们做智慧人，让我们彼此安慰，彼此扶持，彼此鼓励，让我们如果需要警戒提醒的时候，也是带着慈爱和智慧。谢谢你赐福这个教会，谢谢你让这个教会有非常美好的开始，求你继续带领，求你给我们聚会的地方，求你给我们更多聚会的弟兄姐妹和陌生的朋友，让我们都能够见证主，这个岛上，这个国家，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唯一需要的就是耶稣，我们需要的也是你。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